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五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娱乐住海边》，我是静报新闻网的段子薇。
大家好，我是静周刊的宋小玲。
宋姐，你看到这么多明星哦，你觉得外表和内在哪一个比较重要？
哎呀，当然是外表很重要啦。你没看到外表，我怎么会看得到他的内在呢？
而且我现在发现哦，年纪大了之后，没有人在管内在了啦。
对
呀，外在比较重要，对不对？你看那个剧也是啊，人帅，对不对？美就好了，哪管什么演技不演技的？
演技是后来再说的。
哎呀，那没有再管了，就是有帅就好，
啊、
人美就好、
但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外表又美丽又具有知性的一个女艺人，我一直都很喜欢她。
真的哈、
我真的讲真心话，良心话，我讲过很久了。
没错，其实让宋姐真的真心喜欢的艺人真的蛮少的，因为她总是会挑三拣四。
没有，只是会
让你跳舞
抓包，
对，
但他没有让我抓包过。
那我们常每次这是不是蛮美的？没有，他那鼻子是假的，眼睛开过眼头，这种之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
这个也还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宋姐真的打从心里喜欢的艺人出场。
对，
那我们宋姐来介绍一下。
哎，欢迎陶喆啊，不是。欢迎那首很好听的 Melody 的本人 Melody、
哦、谢谢大家，谢谢紫薇姐，谢谢宋姐，很开心终于来到这边跟大家在这边很好的相处。
哎呦，
叙旧，
他很怕很坏的相处。
不会啦，开心啦，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开心最重要。
对，不要内耗。
No、不纠结。
对
Let it go。
没错，今天这个漂亮、知性又会赚钱的好朋友 Melody 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先聊一下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娱乐住海边呢？是有一段奇妙的姻缘，对不对？跟宋姐是有关系的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因为你们俩是好朋友，要讲一讲。我们现在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
的。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啊，有啊，
是不是很无聊？
没有，我觉得很精彩。娱乐住海边，真的住很远，都聊得很近。
让我们跟你跟王珍妮的差很多吧？你跟珍妮两个才会聊，真的哦，下到子宫，上到那个外太空。什么都能聊，极光什么的。
因为他们才去嘛，极光。
珍妮姐她对这个有追求，我对极光是没有什么太大追求，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旅游不要太辛苦。我觉得她为了追极光好辛苦，每次要转很多飞机，又这么冷，
而且
还要跟狗，就是要坐那个 sled， 就是那个拉车这样子，就是当然是很遥远的地方，但是我看我每一个朋友去追极光，我觉得It's so far，
而且他讲了一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他说：“其实那很好玩啊，什么啊？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去。”我想说，我有时间，我没钱呢、啊。
对，时间是一个问题。
什么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极光？
我觉得
看到很多次。
对，我看美国东部天空也有，我的朋友住加州也看过，有的时候会看到一道光，但是好像去那个 Norway 还是去是北球吧？北球那里是。专门，我有很多朋友都是
加拿大那边吗？
加拿大还有 Northern Europe， 就是北欧那里，他专门为了要追那道光，很多人觉得看了会有，就是心里会有感触，然后感动这样子。但是我没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相信应该是很感触很深。
好的，那我们刚刚的话题又扯远了，要讲一下你们两位的缘起到底是？
我们有什么缘起？就是吃饭、喝酒、唱歌啊。
好开心啊，我永远念念不忘那场。我真的觉得那是那好几年前，但是我那时候印象很非常深刻。我说宋姐真的跟我是闺蜜，我们可以吃饭喝酒唱歌很好 very happy。
那次是怎么有这个机缘吃饭？
朋友的局啦，朋友的局，然后正好宋姐也在，我也在，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唱啊喝啊这样子。
他表现得非常放松，唱了很多歌，还会扭哦，
是蛮会扭的啦。
对，真的，
毕竟我站在大喇叭上跳舞过，我大学时期，虽然已经二十年前了 ，but it's fine。
但现在还是可以，
要先暖身，因为现在那个腰有的时候怕闪到什么，现在骨头比较僵硬。
但是你的脸还是很扛打啊、
哦！真的吗？
真的。
刚刚那个雅玲姐也讲说，我都没有变，跟她二十年看到我，我说那会不会是我的心还蛮干净的？就是我不太让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我，这样子。就我还是相信人生的美好，还有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常常在讲现在的女性朋友，我们常常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女性的成长跟 wellness， 就是你的 overall、你的身心灵要健康，身体要健康，当然这是最大的本钱哦。如果像我们有孩子啊，有家庭，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康，我觉得这个是要练习，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自己要练习把自己身心灵变得比较完整，这样子。
那你是从走出一段婚姻之后才变得你开始成长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还蛮喜欢朝正面的思考模式，不管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那当然这几年发生一些事情，那我觉得也教会了我一些人生嘛，总是会有高高低低，总是会有遇到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事情，或是即使是预料之内，但是你没办法控制他人的反应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面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有很大的成长，也有很大的体悟。那你会发现说，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还是保持一个很感恩的心，就是无论如何，在任何状况，我遇到的人，我遇到的事，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养分。即使当下你会觉得冲击很大，我是有一点受伤，我是有一点难过，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我都接受它，然后就是想办法 process 处理，然后想一想说，你当下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很负面，或是 but 你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想看，其实都是美好的，都是成长。
你没有恨过一个人吗？或者是说，你看到他，你就一整个毛这样整个炸起来这样？
I mean, 我毕竟是个摩羯座，我的情绪是极端的，也矛盾的，所以我觉得恨这个东西是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不理解，我是不认同，这一定是有的。那当下可能情绪很高亢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说，哦，我恨，可是我恨不了太久。我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因为我还是相信人本性是善良的。那如果真的很坏的人，你遇到坏人，因为世界上还是有坏人嘛，
是，
那坏人可能也有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有他的一些人生的不透彻，或是他自己对他自己人生的不满足不快乐，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力量铺盖在别人身上，为了要证明他自己，哦，这可能是一种坏的心态，因为他的本质不是善良的，他的本质，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自私的。但是你会想说 it's okay， 他虽然是坏人，那你就可以选择不要跟他 toxic relationship， 有毒的这种交情，我们可以选择远离嘛，
跳开，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内耗跟纠结就是在于你想要改变别人，我们不是救世主， right？ 每个人我们都有责任要把自己弄好先，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他人的想法或是影响他人的想法，我们可以分享，但是那个人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
那如果那个坏的人这样对你，你会不会用很坏的方式去对他，就是一种报复？
我下不了手，
你没办法。
我如果可以做一个会报复的人，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会会更 like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成长。
哦，
我跟你讲，
急速冷冻的概念，
急速报复的人，他如果可以用再把你受的伤再泼脏到别人身上，然后得到快感或者满足的话，那他其实不需要成长啊。
他就弄人家，
他弄人家他就开心了，他永远
他在弄来弄去过程中他也成长了，
他不
越弄越厉害，
他不自我反省啊，
升高，
对啊，他不自我反省啊，他只是心会越来越硬啊，因为弄人你会觉得说是合理的，可是对我来讲不合理。
欸，但是其实在演艺圈啊，我看这么长的时间，你也蛮长一段时间了，
蛮长，二十几年了吧，
啊，有
吧，
有吗？
我第一张唱片出到2002吧，现几年了呀，
二零二六，
对
right,
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一定有被弄过，对吧？
I mean,
然后这样弄来弄去过程，我好，即使你自己不想要去弄回去，可能经纪公司也会说，哎，欸，他这样一直弄我们，哎，欸，我们等一下要讲，对，我们要怎么说？
弄来弄去，我必须要讲，我真的还蛮，我不知道这个是傻还是是无知 ，whatever 。我觉得即使我被弄，我没有感觉，没有弄到我，哦，真的弄到我。
从来没有，二十几年来没有弄到你真的很俩拱的
时候吗？你说我有没有被换角过？我有没有拿到工作，后来被 DS 有啊？那是不是有劲敌在弄你？有可能，可是我觉得 it's fine， 这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行业。如果你能够被换掉，或是你能够被弄到，或是你对制作单位，或是你对这个单位的价值不足的话，或是不适合的话，那你也只能自修自己。怪别人没有用啊！
你的脾气有 always 这么好吗？就是
我没有脾气好哦。
那
我没有脾气好是两件事哦。我脾气不好哦，我还是会有不耐烦，我还是会有要求高的时候。我一直都有承认这一点，我不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那个，我觉得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转折的点到底在哪？就是从没有办法去接受，很想弄别人，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突然某一刻你转念，你突然顿悟了。
OK， 因为弄别人太累了，我还不如把这个精力花在我自己身上成长，然后变得更好。
你真的有想过弄过别人吗？还是你早就转念了？
当然，在当下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哎，摩羯座的画面很多哎，心里的内心戏很多哎，内心戏超多的。我觉得我是被主持人耽误的演员还是什么的，我是写剧本的，我的内心戏超多的。那当然你有想过啊，但是你就是下不了手啊。那人到了这个阶段，总是要接受自己吧。我就是你，哎呀，我要弄死他，我要心狠手辣，我要跟他们一样自私自利，你就做不了啊。哦，你做不了，那你如果出了手。还要让人家看破，那不是傻了吗？那还不如不出手。人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擅长就算了。哦，
所以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你说是被主持人耽误的演员，
有可能 maybe 我觉得我内心戏很多，
所以你有可能去演戏吗？
我跟你讲，我以前我有演过伟忠哥的喜剧，我很喜欢演 comedy。 我觉得 comedy 的演法其实是很靠直觉，因为那个 timing 跟那个 rhythm，当然靠化学靠什么。我很喜欢演喜剧，我也尝试过，可是我觉得以前我有很多包袱，可能我的人生摩羯座比较内敛，看起来很外放，可内心我们不太常会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软弱或是脆弱或是什么。我不知道是面子还是只是觉得说不想去麻烦别人，都有。可是我觉得要当个好演员，你要能够把你自己剥开，像洋葱一样，然后让你的内心的一些体悟跟感受能够在剧里面呈现，这一直是我的障碍。所以 maybe 现在我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说你以前很在意的事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你怕人家知道的事情，而后来人家知道了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回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你的一些话题跟 whatever 他对你的看法，这都是短暂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聊天的 topic。
所以
你可以
有要演戏吗？
有啊，我觉得我一直都不排斥啊，然后客串啊，
已经有了这个
呀，客串啊。我觉得我很喜欢演艺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圈子人家很喜欢讲说啊，我不晓得你们两个有没有同感，演艺圈好复杂哦。演艺圈
没有，
我真的觉得不会。我觉得你去看医疗不复杂吗？你去看政治人物不复杂吗？你看什么行业都有它的复杂的地方，人多就会复杂。但是演艺圈我觉得大家向往的是表演，是娱乐，是一种服务的心态。那你说会不会有比较，会不会有竞争？那是正常啊，人之常情啊。我不觉得演艺圈复杂。
我是觉得演艺圈其实你说复杂其实也是蛮复杂，但是演艺圈的人比较傻。
因为我们 emotional，
对，就是
情绪化，我们没有那么叫什么深谋深算，是不是叫深谋深算？
老谋深算，
对，没有老谋深算。 因为我们太情绪化，
所以是不是研究人也常常被骗？
被骗？
你哎、欸，
你是说诈骗吗？
就是各种的
感情骗，
被骗钱啦，感情骗、哦、这种都有啦，
是不是哪个行业都有被诈骗？
对。
但是我觉得演艺圈啊，通常相对来讲是比较单纯啦、啊。你就比如说，相对于政治啦，或者是商业啦，
我像以前、
欸、你看那个
我
宪哥那 LED 被
骗了，那你、
哦、商务很多，
对啊，商务当然牵扯到利益，
商务很多呀。我觉得演艺圈，我们其实我觉得做艺人很好，因为就是一个单位他喜欢你，你能够提供他的节目什么怎么样，他就是你有个工作 hire 你，然后你做完了，你有一个。你跟大家相处很和乐，然后有个作品就好了，然后大家就 say goodbye， 然后下次再见啊，我觉得很好啊。录节目也是如此啊。
那你现在有想要把自己的、嗯、因为小孩出国念书了嘛、嗯嗯、你现在是把那个你所有演艺工作是不是又变得更单纯一点？
其实我一直演艺工作都维持蛮单纯的，应该这样讲，我很顺其自然。对演艺圈的工作，我体验生活，那时候出书，我的想法也是、哦、我有一些分享啊，不孕症啊，生孩子的心路历程啊，如果可以带给一些同样在不孕，我不孕的那个时代，不是像现在一样，大家现在都可以讲得很 open， 什么哦，我去冻卵啊，然后我去借精生孩子啊，我自己当妈妈。20年前，我们不孕是一个很。对女人来讲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来我们自己去每天早上去做那边打针都不敢看旁边的人，看到旁边人认识的人还当作我们没见面，就是不孕在我那个时代是也没有那么久 like 2006，可是也20年前了，就是不能就是不讨论，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说啊你还没生孩子，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界限，长辈啊前辈说啊你怎么还不怀孕啊，你记得吗？而且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皮没有动静啊，媒体也很爱讲她是不是怀孕了，她看起来胖了，她是怀孕殊不知每天打针打到肿了，然后还怀不了孕，每次看到那种40几岁的生小孩你都会哭，这样子会觉得说怎么自己这么年轻还就是你会觉得生小孩是天经地义，怎么这么难？所以那个时候不孕是一个很，哦，都会被怕说，人家都说是哦，都是女生的问题，不孕一定是她不会生啊、哦，她不喝麻油鸡，她手脚冰冷，她一定有喝冰水，反正就是各种的这种，you know。所以，可是现在我，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出书，然后想说啊、哦，我有东西可以分享，我可以带给女人一些鼓励跟经历，因为明星大家都觉得是光鲜亮丽，是100%完美，没有完美，所以我还写了一本书叫《谁做100分的你才是最好的自己》，没有100分，只有成长。
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宋姐很欣赏你的地方，
因为我
做自己，
我欣赏她的是，因为我一直在看她的脸。你今年有
47岁
啊？你看她。
因为媒体都会写啊，你有没有发现？哎，请问两位大姐，为什么媒体写女明星都要先写年龄，可是写男人都不写？
我每次
你有没有发现
碰到这种事，我都会把年龄删掉。
对，你有没有发现对女性很不公平啊？
今年
有啦，男生
47岁的 Melody、就很喜欢灌这个。
对，
我宋
姐你知道，
我会。
可是没有人会说什么哦，今年什么52岁的某某某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写男生几岁，可是一定会。像宪哥到底几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因为你已经对他已经是一个肖像，我们更不会知道宪哥到底是50岁还是60岁，你知道吗？
他60几了吧？
你看我们不知道
左右吧？
哎，对，可是我们就很喜欢问女生几岁。不是我们的标题说，妹你竟然47岁，然后皮肤状态不错，也是好啦，也是开心啦。但是会无形给女性很多压力，不只是明星，其实观众一般的女人会有容貌焦虑，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现代的社会，你不用是公众人物，你都有容貌焦虑，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看这个明星那个女生50岁怎么看起来像30岁？那我们怎么办？你呢？会这样子？
你会焦虑吗？
I mean， 现在不会了。小的时候比较焦虑，20岁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47岁了，
呀、
但感觉你的演艺路还很长哎、欸，你现在还可以做很多事哎、欸。
Really？
对，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正好的时候、欸。
真的假的？
不管你要去
演戏或主持，我不想演老妈妈。
你也没有不一定要演老妈妈，
不要老妈妈，
现在就老妈妈。
47岁，你能去演感情戏吗？那又要被骂？
哎，不会哦，我觉得你的状态
现在姐弟恋很流行，
对、啊、
你看最近所有的明星离婚都跟那个比他小13岁的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觉得
都小十几岁，
很励志。
我来想一想，我来想一想一个剧还是什么的。
哎，陈妍希那个剧不是也是给跟小
蝴蝶
十九
吧？还是
陈妍希还很年轻哎、欸？他有没有三？他没有四十好像
有
差不多了
哦。On the cusp，、我觉得女人到四十岁以后的故事跟阅历比较丰富，好玩。而且你也没有比较没有包袱，你知道我不晓得男性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不是男生，但是我发现女性过了四十之后，你比较不 care，you just don't care。以前二十岁、三十岁会很紧张，他喜不喜欢我，他认不认同我，他会不会喜欢我？到四十岁 ，I don't care。
你对爱情还会追求吗？
当然会，
所以
谁不会？
所以你不排斥姐弟恋吧？
我不排斥姐弟恋，I mean，有人问我，
你刚刚这样讲，
有人问我这个事情，可是要看小多少，因为我觉得跟我差不多就好了。太小，我要看人，他还是要成熟，right？ 因为你、
啊、
你有一些阅历，你要跟他聊天，他如果太，你还要一直照顾他，累了，我太累了，我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不想再照顾第三个。
你应该是想要被照顾吧
？Yeah， 应该是没有了，互相了，互相，互相。
颜值呢？
要舒服了，你知道我妈，我妈有跟我讲，
我觉得她的舒服是不是就是很高的标准的基本上？
哎，你们都看过我的过往，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人在每个阶段的需求不同，眼神看的也不太一样哦。但是人，
而且现在证明有干眼症，可能本身眼睛
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啊。变斜眼症了，没有开玩笑，大家不要太认真，
近的看不清楚，远的看得很清楚，
对
对，
所以会看得更清楚，
所以要看得更
远，远的比较美，不用天天见面的比较好。
哦、那有这么个人吗？
有了，我再告诉你。
哦，好，不要忘了哦，
好，一定会。
你们还要
干嘛？你们查到明星访问，大家是不是偶包很深？只有我一个人自己全招。
对啊，多
没有，因为我 ，I mean， 我自己的 podcast 上也常常在讲啊。我跟你讲，一个女孩子会谈恋爱，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我们有一点颠倒。我们的年代的人，我们被灌输的一些想法说，哦，男生应该怎么样，女生应该怎么样。但你慢慢的，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交替，其实没有一定怎么样，就是你在一起开不开心，舒不舒服，合不合，就这样子。
但你真的有男朋友，你会讲吗
？I mean， 你是说跟你们讲吗？
对呀、啊，或者是公开或
可是我觉得公开，
或者想说这个点阅我不要让那个媒体赚，我自己在我的自媒体赚好。
我根本不 care 赚，
他应该不是，
我不 care 赚点阅，宋姐知道，我对点阅一点感觉就没有。我对点阅的感觉只是说我不要太丢脸，不要太少就好了。我这是我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可是赚点阅这个事情我没有概念。I don't care， 我觉得如果媒体有报，我也不会自己要去讲什么，因为我觉得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的私人生活我应该把它划分，私人是私人，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私人的空间生活，你才能够有更多的分享，还有作品或是表演的一些积累可以拿出来用。如果私人跟公开，还有你在作品上或是在一些平台上的表现都是一致的话，那有什么好看的？那就变成作品就变成一个很大的 reality show 啊。
那所以媒体如果发现了，他问你，你会说实话吗？
I mean， 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有交朋友的权利。那如果没有说要朝着婚姻走向去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因为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啦。You don't know。那我每次要交代，我还要说，哎，宋姐，我今天有男朋友，可是下个月，哎，宋姐，我们好像分手了，怎么办？那宋姐每天光，她哪有来的时间每天来追我？今天是分的还是合了？那你什么时候还有在那边？我不知道，等我再去外面看一看，我再告诉你啊。Right， 这个谁要
不断更新的概念？
观众没有义务想要这么了解我们的私生活，而且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是公众人物，对他人家也不公平啊，对不对？
其实你有做那个 YouTube 嘛，对不对？
YouTube 其实就是 podcast，
对、哦、
我没有做 YouTube show 这样子，我没有做 reality show。
以前我记得我有看了很多你的
YouTube，
嗯，
可能有一些小 vlog 吧，
对 对， 对，
我是 Facebook 的 live
对对
这样子。
像如果像这种分享的影片，跟你本人是同一个吗？还是分开的？照你
就是你是不是有人设？
我没有， 我觉得如果今天
就是真实的那，
我如果觉得我有人，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有人设，我的事业会比现在好。真的
不会啊，
真的，
我觉得你是绩优股哎，你还没有完全爆发。
可是宋姐，你跟我吃过饭 ，Come on， 你阅人无数，我应该没有什么人设。
对，
我蛮
没有啦，
我蛮，
但我觉得
我蛮坦白的。
我觉得应该大家更认识你。更挖掘到你更多，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
有
限。
我为什么讲说有人设我的事业会更好？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很多演艺圈的人或是公众人物他要有人设，其实这个是聪明的。因为你如果把你自己永远都表现在外面，那人家如果不喜欢你，因为观众的权力很大嘛，有一天他喜欢你这样子，他喜欢你 ABC 傻傻的，有一天他不喜欢你了，他觉得你聒噪烦 whatever you know 自大 whatever， 诶，那你会有一点 hurt，因为其实都是你嘛，可是如果有人设的话，你还可以变一下。
嘿嘿，其实我是那样子，
yeah, yeah,
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是真的把我自己，我没有什么保护色。我如果保护色重一点的话，我觉得我的事业会，他们会开心一点，会好一点。但是我记得我刚出唱片的时候，唱片公司说 ：“Melody， 你是玉女，你不可以在综艺节目上玩的那么开。我们唱的是抒情歌，早知道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爱多少早知道，然后挥之不去。你这样子这么 like 那个年代的综艺节目都玩什么十字路口啊，什么跟康哥啊，跟宪哥，我们都玩的什么很 crazy 这样子。啊，你这样子太开心了。I'm like 啊，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而且那时候我每次要拍戏要演哭戏，我都说导演，我哭不出来，我哭不出来。他说你的人生没有苦吗？我说有啊，但是我很容易忘记苦，然后就是只留开心。然后我现在想一想说，哎，我现在人生经历了一些更多的阅历，更多成人世界的阅历，我会不会比较能够有哭戏？有可能，
还是反而更哭不出来，因为你更能够。
因为他已经成长了，
对，更能够共感。
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容易哭，因为我就想要释放，我不想要再就是
盯了。
Yeah， 摩羯座其实蛮盯的，可是你在盯的时候，你不觉得你盯，你就觉得你是没有什么好记得苦的事情，你就是忘记了。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摩羯座是一个很复杂的星座。如果有人听众是摩羯座，你应该跟我有同感。摩羯座再加上长女症候群。It's a real thing. 你们有没有人是长女？宋姐、苏薇姐，长女症候群，你们有没有同感？
你会不会常肩膀僵硬？
僵硬，很硬。我那个按摩师都说怎么这么硬啊？你到底是几磅、几公斤的石头水泥在身上？
真的，是不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
对，然后长女症候群就是。父母都认为说你是姐姐，你应该要处理。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哎，弟弟妹妹需要你，你知道吗？两个月前我爸讲了一个话，他是开玩笑啦，他就从美国打个，他说：“赶快，你要回 LA， 我们需要你。”我说：“干嘛？”他妹妹他在工作上，他有一个要做的决定，你来帮他。我说：“Dad， 妹妹已经40岁了，43岁了。”我说：“我不需要帮他，你不要再叫我处理。”他说：“我们需要你来做决定。”我说：“不需要。”所以很多这个长女症候群真的是我们原生家庭他无形中给我们那种世俗框架的压力。嗯，你是姐姐，你要怎么处理？妈妈怎么样？需要什么？干嘛干嘛？我们都会预设去帮人家想。
那你对小孩呢？你会吗？
我觉得小孩，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当然我有当过直升机妈妈。那后来他们到青少年，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业有一些想法跟追求，我就决定割爱，然后我要放手，因为放手对我们彼此都比较健康。因为这样子的这种管教方式，我觉得小孩也会觉得很有压力，所以慢慢的我一直在进化我自己。小孩其实也教会，你 know 教会我们很多嘛 ，right？ 这位姐你也有小孩，所以你知道小孩也会给我们很多教育。
对，有的时候看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妈妈一样啊，就会一直念念念念念，说我们不要你们走我走过的路。我们的父母当初也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要回想我们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父母再怎么讲你都听不了，他们要自己感悟。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我们就算想保护他们也没有用。就像长女症候群，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这样子的这种责任心会带到亲密关系里面。你遇到比如说一个另一半或者怎么样，你肯定会想帮他 fix 很多、
分担更多的
分担、然后看到他的不足，你要把他，你要改变他、你要强化他。人家心里想说 我好得很，我没有要改，你干嘛老是要改我啊？啊，你谁呀？你凭什么？好了，就造成很多心理的不平衡，这也有可能啊，这也有可能。所以长女症候群也是 real thing。
所以啊，这个抱歉，我要提到你前段婚姻了。
好，你讲，
因为你是长女，那对方是妈宝，所以一定合不来的嘛。
哎，早知当初何必这个叫什么？早知什么什么？
如此何必当初？
对对，那就对嘛，那就是不走过一层就不长智嘛，
也是、
啊、是吧？对不对？
对，
所以没有什么好后悔跟遗憾的，都是好的。
对，
所以你现在没有焦虑，就松弛感比较多了哦。
I mean, sometimes 我还是会有焦虑。我觉得焦虑，我那天才写了一个文章在我的 IG 上面，焦虑是我们现代的人一定要学会怎么跟焦虑和平共处。那有一阵子因为社群现在爆炸嘛，我们每天得到资讯量很多，早上起来刷一下手机，全世界的新闻都看过，然后、哦、股票今天怎么样，油价今天怎么样，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打仗、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能不能飞机，怎么又有枪击，怎么又有人在砍人在上，就是你会很焦，小孩怎么办，我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我们退休金怎么办，养老怎么办，你会想吗？会想要、啊、健保怎么办，那保险到底要不要买，你会想很多事情、
哎、你真的都有看、欸、
会呀、啊、
我就被现在被你讲的，哎呦，我现在全身冒汗，我好
焦
虑啊，
对，搞得很焦虑，
会吧，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嘛。但是焦虑一定存在，而有一阵子大家说，哦，不要焦虑，焦虑会生病什么的，好像焦虑是一个错，焦虑没有错啊，因为这个世代本来就是一个 very anxious generation, 是一个焦虑的世代，那我们要怎么跟它和平共处，所以要练习，所以我还是会有焦虑，但是我尽量，我现在就做一个练习，这几个月。
怎么练习？
对，因为我之前我在心理咨商，我每次要讲心理咨商，我妈都要骂我说，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你有找心理咨商，人家以为你神经病。因为我妈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她说你每天都跟人家讲心理咨商，人家以为你精神有问题。我说 Mom, 那是古代的想法 ，OK? 现在能够自己有意识，然后要想要去成长，或者想要去解救自己的心理的一些疑惑，我说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你他你有问题你就跟朋友讲一讲，朋友没有义务要每天听你讲那么多你的垃圾，
朋友不专业，
而且朋友自己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问题，他凭什么每天要花他的听力跟时间听你吐垃圾诉苦，那你还不如付个人钱，你一个小时可以把你苦全部诉完，因为你付他钱了、
啊、哎，刚刚我们开会才讲哦，说有一个得忧郁症的人、啊、他就是每天问那个 ChatGPT,
对呀、啊，
他把所有的事告诉他，然后
ChatGPT 很给情绪价值，
对对对，他就告诉你该怎么弄啊，你跟你的长官怎么相处
啊
什么的，
很好啊，我觉得现在你看现在科技很发达，你不想面对面跟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忧郁还是要跟一个专业的人嘛、啊、因为 ChatGPT 其实它是一个科技，它是用你的口语在重整，然后给你听你想听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误导，所以要判断，所以如果真的感觉心里面开始有点不健康，或是太过度焦虑，还是要寻找专业。我觉得，
那万一没钱的人怎么办？
I mean, 有很多选择耶，
諮商好贵啊，
可是有很多选择，好像也有一些是健保机构什么，我记得有很多选择，有很多选择。那你就去挂号，他给你开忧郁症的药，他也会给你挂諮商，
对，
那就是健保了。
对，就是要解决焦虑，重点是你要有意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 practice 练习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帮助我，如果可以帮助大家也好，就是一整天很长嘛，那你一定会有焦虑的事情，那你会发现很多你的生命中的问题，可能它是 ongoing, 它是持续的，它不是说马上就有解决方案、比如说你跟你长官闹不和，或是你长官最近在弄你，看你不顺眼，它不可能明天就解决了嘛，也不可能很容易你去跟他聊聊天就解决了，这是长期的一个抗战，那一定会每天要有一点进展还是什么，那可能会造成你焦虑，你会觉得你的工作不确切，或是你升迁的机会有别人要弄你，什么都有可能，所以你每天就花一点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把这一个小时就是归类给焦虑，你把你所有现在目前今天焦虑的事情都想一遍，想一遍之后呢，就不要再想了，今天因为你一直想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有些事情是要长长久久去处理，不是说你现在想一想就可以
马上就解决的，
没有啊，
没办法，
可是你一定要让自己想、因为不想你就会感觉像在逃避，那个更焦虑，所以要面对它，但是要给它一个时间面对。我这几年生活的变化很忙碌，所以我后来学会 framework, 就是一个框架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你看一下你这个月的支出好了 理财嘛，支出这个时候看一下啊，这个支出看完了大概理清了 OK， 那今天这个就完了。然后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心理的课程啊，或是一些阅读啊，这个也可以把它做完啊。然后你这个一个小时交给焦虑，然后开始思考你所有害怕担心的事情。那担心害怕事情你就要想通说，那担心害怕也没有用，因为未来的事情未知，那过去的事情也不用纠结了，反正就是享受在今天。最重要是你做完这些功课之后，或是你规划你的今天的这个 framework 之后，每一个区块之后，你要感恩感谢。所以我会有一个本子，我会写我今天所有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感谢我有机会来到娱乐珠海边跟宋姐跟紫薇姐一起聊天，我感谢我有机会再触碰到不同样的观众，可以分享一些如果可以抗焦虑啊，或是女性成长的话题啊，我感谢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哦，我早上今天有机会去种睫毛，然后还做指甲，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OK， 然后就是感谢。
难怪这么美，
你那一天有48小时吧，我觉得好忙碌哦。
我还蛮喜欢过充实的人生，反正就是你要写一些 gratitude journal、嗯、你会发现当你的心充满了感谢之后，你会觉得说 it's OK，明天的问题有明天的解决方案，今天好好的过。
没错，
没有。
我觉得在其实在演艺圈啊、哦、要像 Melody 要走这么久，而且心态要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长也是很不容易。那你有没有什么，如果有想要在演艺圈就是想要长长久久想跟你一样，你有什么跟他建议的女生？
我觉得你要知道你我觉得任何女孩子或是男生也可以，任何人在出入社会之后，不管你是要投入什么行业，我们以前都会常跟人讲说 chase your dream， 追求你的梦想、嗯、这个其实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框架给人家压力很大。我如果没有梦想呢，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小确幸、啊、
对，我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但是你慢慢成长，你慢慢体悟挫折，你慢慢体悟一些小小的成功与否，你会发现你自己擅长什么，你的 talent 是什么，你能够给予什么。我觉得人要追求他擅长的，他能提供的，他能够给予的，这个比较实际，比追梦想实际。梦想太庞大了，
所以应该是要活在当下，对不对？就是当下的自己擅长什么，
对，
你就好好的从这个发挥，
对，做你擅长的。或是你发现说诶，这个你比较上手，或是在团队里面缺少这个，然后你可以提供，那你就把这个发扬光大，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走向你所谓的梦想了。嗯，
我觉得真的相由心生这句话在 Melody 身上有很好的体现。
宋姐有什么想法？
没有啊、oh,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没有啦，你干嘛这样子讲，害我很不好意思、嗯、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
No.
好的，所以如果听众们真的想知道还有 Melody 其他的想法，然后想要好好跟他学习的话，可以看他出过的6本书，还有他跟珍妮姐一起主持的 Podcast 的姐妹悄悄话，他一直都很乐于分享，毕竟他没有其他的人设，他就是他自己。
对啊，当然我自己会变了，就是今年的我跟去年我是不一样啊。不是因为我
所以要持续追踪你啊。
对，我不懂人设的意思，因为人本来就会变。那现在的我们跟20年前的我们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吗？
对、嗯、没错，因为没有人设是刻意人工的。
哦，人工、哦、
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外面的形象，给人家是那样、哦
哦、我没有，我就是这样子。我今天喜欢买这个，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买这个。我今天走的路线就是风风贵妇路线，我就长得像风风贵妇。我今天突然间觉得说我要做 sporty， 然后 young， 然后什么，我就是走这个路线这样子。嗯，
就原来是看我72变的 Melody。好的，所以呢就要持续的追踪这个 Melody， 她的那个 podcast 的姐妹悄悄话，所以她会讲很多。然后如果你也想更了解宋姐，或者是更多娱乐话题，
没有人了解，
就要持续的追踪娱乐珠海边哦。好，然后呢记得到各大串流平台追踪 OK。 那我们还有更多 Melody 精彩的故事，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聊、
哦、好
好吗？好，那我们下周聊，
下
拜拜。
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